兄姐妹平安。感谢神，谢谢教会让我再次有一次跟你们分享。我每当想念你们，都感谢我的神。每一次为你们众人祈求，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。这句话是保罗说的，也是今天我跟你们说的。但是我可以说一句保罗不可以说的话，我太太见证这一句话。因为两个月前，可能你们也认识到，我带我的太太回来的时候，她坐在那边，一进到来这里，她就哭了，一直哭了，完全是回到娘家的感觉。今天我们会用诗篇三十九篇来做一个半场的反省。当然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完全不知道天经的事。好，如果你有圣经，你可以打开诗篇三十九篇。诗篇三十九篇，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在荧幕上一起念。诗篇三十九篇，大卫的诗，叫于灵长也土遁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石头犯罪。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。我默然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。我的愁苦就发动了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。我默想的时候，火就烧起，我便用石头说话。耶和华，求你教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，教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，全正是全然虚幻。世人行动习事虚幻，他们忙乱正是枉然。积蓄财宝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。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要使我受愚妄人的羞辱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求你把你的责罚使我身上免去，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。你应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，叫他的笑容消灭，如一被虫所咬。世人正是虚幻。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样。求你宽容我，容我在去而不返之间可以有量复原。离开你们这几个月，大概有十个月吧，我一直都思考，因为外在的环境的改变，我触动了我内心有很大的反应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我一直都思考外在的世界跟内心的世界的关系，我们说 landscape 跟 inscape。 然后我思考什么呢？我思考就是环境、敌人、身体带来的不安、抑郁和怒气。我特别思考的就是当一些事情发生以后，环境改变以后，我们能怎么样的去处理我们的怒气、我们的愤怒。我越来越发现，原来我们是很少讲到这一点，而且原来我们处理我们的怒气，特别是怒气跟惧怕之间，我们是很差的。我也在思考情绪带来的起伏而引起的灵性的低潮。我不知道你做基督徒多久，我做基督徒40多年，总有一些时候是你发现你祷告没有力量，总有一些时间是因为生病，因为外在的环境，因为你陷于忧患当中，你发现神好像离你比较远。这种我们叫做旷野的念力，或者我们引起因为旷野的念力引起对苦罪的一种的反省。这就是最近我一直都在思考的。所以6月的时候，当李牧师跟我说 今天我在这里分享的时候，我说我只能够在这里做一个初期或者是中期的报道。我就想起大卫诗篇三十九篇，他说这是大卫的诗。大家都知道大卫那个男人很爱，女人更爱。我常常说他是，如果用今天的形容词说他是一手拿着吉他，好像王石这么样，然后另外一手拿着枪的一个人。我常常说他是一个不是不坏蛋，但是是很惹神喜爱的人。圣经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合乎神心意的人。他有一点点像什么呢？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孩子呢，是我就说吧，我的好像我家的老三，他是怎么样呢？可能他做的错事比他的两个哥哥加起来更多哦，但是他拉住我们的心呢，也是比他两个哥哥加起来更多的哦。大卫就是这样子的人。诗篇三十九篇是怎么样子呢？诗篇三十全本圣经呢，诗篇有150篇，它分成五个卷书。五个卷书呢，第一卷书要完的时候就是41篇，大概差不多要完的时候呢，这就是大卫。我们说诗篇呢 ，Psalms is the anatomy of the soul， 是我们灵魂的解剖。这里呢，大卫把他自己的灵魂，好像借着诗篇用一面镜子照出来。诗篇差不多接近41篇的时候，37篇讲到大卫说到：“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。”所以你大概猜到大卫的年龄。38篇他说：“肉不全，疲乏，心理懈衰，眼光没了。”所以这有一点点像我们中老年人的一种的诗篇。然后39篇，今天我们刚刚念到，他说：“我的寿数几何，生命不长。”哎，弟兄姐妹，原来我们的生命是很短的。41篇呢，他就说他病重了。所以如果从这一篇来看呢，我们大概知道大卫的心路历程，在这段时候他写诗篇39篇的这个心路历程。然后诗篇38跟39篇呢，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Zimmerli 说他们是姐妹诗。为什么姐妹诗呢？他两个都是说在敌人面前我住口，苦痛中求救，求神宽容，我的指望在于你。更特别的就是，如果你看诗篇一般都是有四个过程。如果你用一个 process 来说，它有一个过程：回忆一个苦难，神拯救，宣告信仰，赞美神。这个就是这个诗篇，大部分的诗篇都是回忆苦难，神拯救，宣告信仰，然后赞美神。但是诗篇38篇、39篇呢，它是没有直接的赞美神的。这反映出什么呢？原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有时候啊，哪怕是谁带领诗歌都好，有时我们来教会，我们就是坐在那边默默的用眼泪来唱歌的。 And it's okay。 诗篇150篇里面有58首是哀歌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人生可能1/3你是在眼泪中度过的，也没有直接的跳舞赞美。这个更加是我们所说的忏悔诗，是一个哀歌的诗。好，我们看，通常我们看诗篇，我们都不看它是什么样子的title 或者是 superscript 是怎么样。这里呢，他说叫鱼令长也土顿。大卫的诗，刚刚我们说了，诗篇150篇里面大概有73首，如果你用不同的译本有85首。换句话说，大概一般的诗呢是大卫的诗 ，Le David。Le David 可以说是 by David, of David, for David 都可以。我们中文就翻译成大卫的诗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常常说诗篇是大卫写的，这是对的。然后大卫写的这73首诗里面呢，除了13首是事件的诗 ，event psalm。什么叫事件诗呢？事件诗就是当大卫被儿子亚撒龙追出来的时候，诗篇3篇。当他看到多益杀了整个城市的祭司跟孩子的时候，他又写了一个诗篇。当他犯罪被先知拿单责备他的时候，他写了诗篇51篇，这些叫做事件诗。但是更多数的是没有事件的， 是没有定律的。而且更特别的是，大部分的诗篇，大卫的也好，不是大卫的也好，都是苦难中求救的诗。我很喜欢一个波兰出身 在美国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 Isaac Singer 讲的话，他说 I only pray when I'm in trouble, but I am in trouble all the time, so I pray all the time. 他说其实啊，我只有陷于忧患当中我才祷告的，但是我每时每刻都陷于忧患当中，所以我每时每刻都祷告。诗篇就有这样子的反省。当荷兰的一个神学家Erasmus 伊拉莫斯，当他发现整个教会他过了一遍的时候，他发现教会他说营养缺乏，他说 malnutrition， 他说为什么教会营养缺乏呢？因为教会忘记了诗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看诗篇，我们每天要看诗篇。如果你不看诗篇，你不了解自己的灵魂；如果你不每天看诗篇，你不了解自己的感受。诗篇才是真正针对成功神学、成功神学的解药。诗篇才是真正针对我们所谓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教会的解药。什么叫做苦难求救师？刚刚我就说了，只要你真正的了解。然后我的老师 Eugene Peterson， 彼得森他曾经说过，他说原来我们人啊，常常都出现状况的，常常都有问题的。那些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的人其实就最有问题了。他说原来啊，保罗所提的不住祷告不单是一个灵性操练哦，不住祷告是你知道你自己在问题里面，你知道你自己的困境的一个事实啊。这句话你要听清楚。他说那些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的人就真正有问题了。他说原来保罗所提的不住祷告不单单是一个灵性操练，是一个我们自己知道自己面对问题的一个的真实的了解。什么叫做教育野土顿呢？野土顿是利未人历代之上九章十六节，他做的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记得，当大卫，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，当大卫把约柜搬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就叫了很多利未人唱诗赞美，而且他们是吹号大发响声，做很多声音的那一种人呢。野土顿就是其中一个，而且他是一个用我们今天的字眼，他是带领赞美敬拜的那个，而且是很潮的那个。这就是野土顿。原来诗篇的另外一个意义，弟兄姐妹，诗篇是我们个人灵修的时候读的，诗篇更加是整个教会必须读的。在旧约里面，最起码在大卫的时代，诗篇是整间教会读的，是唱的。诗篇是我们叫做 double art form， 它是被唱出来的诗。所以到现在我都觉得我们翻译诗篇可能不是最好， psalms 可能用圣咏可能会比较好，被唱出来的诗。所以这个是大卫写交给整个以色列国唱的。我们现在马上进入诗篇解经吧。第一节他说恶人面前谨慎言行以免犯罪，这个狡猾呢其实只用过两次旧约。第二次大家都知道申命记第二十五章第四节，他说牛啊在场上踩那个鼓的时候，你不要用狡猾勒住他的嘴，意思说不是支配，是限，是自己限制自己。大卫说啊，我限制自己的嘴巴，我在苦痛中吗？我不要说话，我自己不要说话。等下我就知道为什么。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可能大卫很清楚敌人的圈套。你没有发现，如果你在家里，你在公司里面，你身处于困境当中，有时你越说越错，有时你越埋怨越比较，越容易说错话。一说错话，敌人就更容易陷害你。或者是他不要说话，是因为他朋友的唠叨，有一点点像约伯一样。当约伯发生问题的时候，他的朋友都来安慰他，他发现原来他不说话是对的，他的朋友说太多了。第二、第三节，但是大卫说我憋着都没有用，我一直不住口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有一个火都烧着了，我很急啊。用我们今天的见解是，我很急了，哇，我就开口说话了。你猜大卫开口说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他埋怨吗？他毁谤吗？不，第四、第五节，他开口说话的时候，他问结局，有一点点像诗篇九十篇摩西的诗一样。我记得今年年头，多加牧师分享过诗篇九十篇，他闭口忍不住过后，他就说话。他一说话，他问什么呢？求你告诉我，我的生命有多长？ 求你告诉我我的岁数有多少。诶，你说为什么大卫不说话，一说话就说我到底有多长呢？他说其实啊，我们的银子人生虚又短呢、啊。其实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限的，其实人生比我们想象中是脆弱的，是软弱的，是过短的。其实我们应该提醒我们自己，别以为我们一定可以好像我们的父亲活到80岁。人生很多事情不由我们支配。我很喜欢我的老师 Peterson 说的，他说 Tell me how long I'll live, give me the bad news。我们太久没有问这个问题了，我们太久没有跟神说，神啊，我到底还可以活多久？我们假使，我们一直都假设，因为健康，因为有医药保险，因为医生越来越好，我们一定会活到80岁，不一定。太多东西不是我们说的，所以大卫这里很有智慧。过后，我们常常看诗篇，如果你看诗篇，有一个字叫做希拉。我们太需要了。什么是希拉？一般我们都不看的。希拉是什么？希拉有不同的解释，比较接受的是 pause。逗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太需要希拉了。停下来，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，停下来，停下来做什么呢？反省啊。停下来做什么呢？慢下来。停下来做什么？休息。停下来做什么呢？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诗篇呢，如果他这一首诗诗篇三十九篇只有13节，他有两个希拉呢，你就知道这首诗想告诉我们的就是，嘿，我们需要逗号， we need to pause。 所以希拉，千万你看诗篇的时候不要一看到希拉就跳过去。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转一个眼光来看。第六节他说人生啊，跑来跑去是枉然的，堆积财宝也是枉然的。这么短你就只用来挣钱吗？太浪费了。如果人生是这么短的，你只用来挣钱的话，太浪费。而且大卫很有智慧啊。大卫拿人生跟钱来比较，就好像我们说的 money or life， right？ 当你被强盗拿一个刀指着你说，他说要钱要命，他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要钱不要命呢。他说你这么短呢、啊，你就只用来挣钱吗？大卫我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常常都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那一个。我最近对大卫有改观了，大卫不是很好的父亲啊，大卫不是很好的丈夫，但是能够被神称为合乎神心意的人，你要想想看，肯定是跟他的祷告有关，肯定是他对神的那份心意有关。我对他改观是什么呢？当我重新再去看诗篇27篇的时候，他说我只求一件事，就好像神问所罗门，我只给你一件事，你求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诗篇27篇大卫说什么、啊、我只求一件事，那一件事是什么、啊、就是我能够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，瞻仰你的荣美。啊，你想想看谁比较聪明啊？你想想看谁比较有智慧？就好像我跟你打那个比方嘛，你可能有一个两个孩子更聪明的，你可能有一两个孩子做错东西比较少的，但是只有一个孩子都是每一次 Daddy don't go hug and kiss， Daddy don't sleep hug and kiss， 这是我的老三，每一天都做的。你要出去上班的时候，下来的时候先不要走，我要抱你，我要吻你。哎，这样子的儿子呢永远都是拉着你的心的，对不对啊？一定是。所以大卫很聪明的，大卫我看他可能比他儿子更聪明，比他儿子更有智慧。然后他说我等什么呢？我的盼望就在于你。原来啊，困境必使世人反省，天上地下我依靠谁呢？你还记得大卫说过一句话吗？在天上在地下我依靠谁呢？原来人生这么短啊，弟兄姐妹，原来我们这么脆弱，原来我们这么软弱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靠山哦。谁说中国人说的拼爹是错的？基督徒你一定要拼爹啊。 加尔文说大卫这里才开始祷告，因为他从第三声转去第二声，就好像我们信仰一样， We like to talk about God, we don't like to talk to God。 这里大卫就开始跟神说话了，他不再提圣经说什么，神说什么，他说我的神啊，我还等什么呢？我的盼望在于你。他从，如果我可以说，他从头脑的知识到了心的知识，他从神学到了信仰，信心把他提起来了。过后他又细拉，他又八节到十一节，他求什么呢？他说求赦免啊，你罚我我没受。刚刚我说过了，为什么大卫不说话？因为他说他知道这是你罚我的。就好像最近有很多人对天津的事件说是，或者是甚至我看到有人说浙江的菜市之家，是不是神要教教会反省啊？是不是神要教我们悔改啊？我们常常都把手指在外面的时候，那一边的人要悔改，那一个谁要悔改？我们有没有想想看，我们的反应除了祷告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反省我们的罪？他说你罚我，我不出声。他虽然没有提什么的罪，但是大卫没有抗议。如果你看诗篇二十六篇，大卫说你看我有没有说诡诈的话，你看我有没有害人。诗篇二十六篇我怀疑大卫是很年轻的时候写的，他抗议神哦。然后一直到这里呢，到诗篇三十九篇的时候呢，他没有提什么罪呢，他说只要是你罚的我受，只要是你罚我的我认罪。他又多一个希拉，十三节有两个希拉，弟兄姐妹我们太需要希拉了。十二十三节他说我求我哭，你不要不作声，跟我的祖先一样，我都是寄居的，都是借来的时间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都是活在借来的时间哦，不一定是因为你过了人生下半场四十岁以后才是借来的时间哦。你现在活的，我现在活的，就是寄居的。当然他这里就是说你是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的神，是我的神，所以他说我都是跟我的祖先一样，我都是寄居的，我都是借来的。这个是我一直跟你们在你们当中强调了五年的，我们的时间都是借来的。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这么棒这么棒的教会，其中一个原因我搬去广州过后这么难这么难适应，是因为在那边找不到这么棒这么棒的教会。但是岂不知神把你们放在王后的身份，是为这机会去祝福帮助北京天津吗？我们活的都是借来的时间，原先我不出声，现在你不出声，还记得吗？他说第一节我不作声嘛，现在神说你不要不作声啊，我可以跪，我可以求，我可以哭，但是你不要不作声哦。我可以坐下来进去坐下祷告，但是你一定要站起来。之前是我想为你做什么，现在神啊，求你为我做些什么。这是诗人，这是大卫，你看到大卫的心路历程吗？你看到他的成熟吗？你看到他因为忧患，因为生命的困苦困境，因为人生的无奈，因为对苦短虚幻的反省而带起来的属灵的生命的提高吗？无声的祷告到大声的呼求，只有眼泪胜过一切。你最后一次，我最后一次在神面前用眼泪祷告是什么时候？还是我们不需要？我们都行了，我们都强了，我们的教会人数越来越多了，我们的奉献越来越好了，我们在这里的感觉太美了。以拉摩斯说这是世人对神的依靠，就好像一个病人对专科医生外科医生的一种信赖，完全的信靠。他说当外科医生把刀往深处割的时候，他不是要杀害，他是要救病友，所以我相信你，如果你罚我我受。 可能有人叫做属灵的黑夜，可能有人叫做灵命的旷野，可能有人叫做苦难、困境、忧患，什么字都好，只要是出于你，我受。十三节是我们和合本翻译的不是很好，他说求你宽容我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看希伯来语也好，他说求你不要看我，你说哈，大卫叫神不要看他哦。还记得主耶稣在死的之前讲的最后一句话吗？ Eloi, Eloi, lama sabatani, 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你离弃我？为什么大卫叫神离开他？别忘了，诗篇是新约圣经耶稣基督用的最多的一本书啊，旧约的书啊。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始每天读诗篇，我们还没有开始在教会更多的用诗篇做赞美敬拜的时候，你就把耶稣读的圣经撇在一边了。你敢吗？我不敢。耶稣在十字架上，我把灵魂交给你，是诗篇。Eloi, Eloi, lama sabatani, 是诗篇。连保罗常常说的都是诗篇。连耶稣基督被试探，魔鬼撒旦试探他的时候，你掉下去，诗篇九十一篇。喂，耶稣、保罗、撒旦都用诗篇，我们哪里敢不再读诗篇呢？有一部电影拍得非常好，叫做《100 Foot Journey》，不懂你们有没有看？它里面有一个 line 很好，他说 ：“Food is memory， 食物是记忆。”原来啊，弟兄姐妹，诗篇就是我们属灵的食物，诗篇就是我们每时每刻必须要吃的。读完一篇不够，甚至有很多越来越多的牧师说，一年要读完诗篇五次，150篇读五次。然后呢，让我们从小就让我们的孩子读，读到他们这么熟了过后呢，当他们长大过后呢，诗篇成为他们人生低谷的时候、属灵低潮的时候，让他们祷告都没有力的时候，想起的就是诗篇。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做。所以 food is memory, Psalms is our spiritual memory, 诗篇就是我们属灵的食物，食物就是我们的记忆。十三节比较好的就是吕整中一本，那个一生人在福建厦门出生，在燕京念大学，然后最后在新加坡去世的那一个一生人，我很佩服只做一件事的吕整中牧师翻译了一本圣经呢，他是直译的，他的翻译就很好。如果你还没有买那本圣经，你一定要去买。他说求你转眼，不要怒目瞪着我，使我往而不返之先得有喜色。神啊，你不要再看我了。不是，他说神啊，你不要再瞪着我了，你罚我的时候我很痛。你想想看，大卫这里是不是，我不知道他是中年还是老年呢，他完完全全是想着他自己在孩子做坏事的时候，他自己是做小孩子做坏事的时候，爸爸打他责罚他的时候，喂 Don't stare at me， 不要再瞪着我了。他是那一种，你没有发现呢？如果什么叫做中年老年有智慧呢，就是你想起你小孩子发生过的事情，那个原来叫做有智慧哦。大卫说你不要再瞪着我了，不要再怒目瞪着我。那诗篇三十九篇对我们做三个提醒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提醒，首先要考虑结束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班场已经过了，可能已经过了，我的肯定过了，还剩多久？这出戏结局如何？我们要的是人的掌声吗？神的掌声呢？这是我的故事，这更加是神的故事啊，弟兄姐妹。我跟你们说过，原来我很不开心的时候，这过去九个十个月，如果你要知道我们有多不开心，我只能跟你说我太太瘦了很多哦。我们在适应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我说广东话，我还以为我喜欢吃广东粤菜，我就比较容易适应，原来不是这么容易的哦。原来教会在我们的生命中越来越重要了，原来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是这么不容易了。而且我在过去的十个月，我都说我先不要服侍，我等候神嘛。然后神给我了一个提醒，当我做比较的时候不对的，当我做什么时候在广州有一个 BICFIMS 的时候不对的。我最痛苦的时候呢，有一天我就看《使徒行传》，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呢，你记得保罗在 哥林多城。保罗在哥林多城呢，他进去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他们不接受他，他就很生气。那个就是他很生气，过后他很惧怕。我刚刚跟你们说过，我们其实是不懂得怎么处理愤怒的。更奇怪的就是，圣经有几个 incidents 呢？生气过后马上是惧怕，保罗是一个，大卫也是。当大卫把约柜搬回去耶路撒冷，神击打乌撒的时候，你看那一节很特别，他说大卫生气神，下一节他说大卫惧怕神。原来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时候很生气，其实是因为我们很害怕。所以当我读到哥林多城的时候，他说保罗很生气，过后他就很惧怕。当天晚上神就给保罗一个提醒，他说不要怕，你继续传，因为在这个城里有许多我的人。我才发现，哎，原来哈，我一个很大的领悟 ，It's not about me， 跟北京、广州没有关系，跟我没有关系，跟你们没有关系，是神的计划。神好像在责备我，跟我说，在广州，神有很多他要的子民，你要吗？就在这里同工。原来弟兄姐妹，不是我们的故事啊，我们不是这场戏的主角，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但是这是神的故事，有一点点像我们唱的那个英文歌 It's not about me, it's about you。 原来弟兄姐妹，坐在驾驶座的不是你啊，不是我啊，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看得太重要，所以我们说人生苦短。我们常常把生命看得太紧张，看在我们自己手里，所以我们想支配。当我们不能够支配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苦，我们哭，我们痛。如果你在这一点上看清了，如果你在这一点上能够了解到，这不是你跟我的故事这么简单，这是神在北京，在中国的故事，你就发现原来容易多了。记得，不单单只是我们的故事，更是神的故事。诗篇里面只有两种人，没有第三种了，不好意思，一种叫义人，一种叫恶人。诗篇只有这两种人，义人不一定是我们了解中的好人，义人是那一种遵守耶和华，盼望在于神，行神旨意的人，叫做义人。恶人不是不做善事的人，错了，恶人是那一种不尊敬耶和华，不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不结果子的，叫做恶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选择。然后也只有两种结局，到了耶稣时代，只有一个人叫做忠心与良善的仆人，另外一种人叫做又懒又恶的人。原来我们要选我们的结局啊，你要选怎么样子的结局啊？你选好了吗？你选好了，你怎么要去完成这一场 show 吗？第二个提醒，原来我们的盼望在主，人生虚妄，虚幻，唯主是望。我的老师，我的两个老师 Bruce Walkie 跟 James Houston， 他说困境中的哀歌不是什么异常的事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有一个很爱的弟兄，他31还是32岁，突然之间车祸死了。然后我回去吉隆坡我的教会里面讲了一场道，讲我忘了我是讲诗篇还是讲哀歌。讲完了过后，大家的心里比较沉重。然后一般呢，我们都是什么啊，只要你聚会，只要带领诗歌的在结束的时候回应的时候心里比较沉重的呢，牧师或者是主持人一定要上来讲一些 feel good 的话不要你们不要带着这么沉重的心情回家啦，啊，然后唱一首，其实不需要的。因为我们对哀歌的不了解，因为我们对生命的不成熟，因为我们对人生苦难的扭曲的看法。如果今天你在陷于困难当中，你在忧患当中，你有敌人，你有恶人在你的身边，你因为身体的带来的改变，环境带来的痛苦，让我鼓励你，让我勉励你，困境中的哀歌不是什么异常的事。他用了一句英文 anguish， 他说极度的痛苦也不代表没有信心，弟兄姐妹， 刚刚相反，其实就是我们信仰人生的核心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做基督徒，当你上天堂了，你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，你都没有痛苦过的，你说只有常常喜乐的，可能你活了生命的一半。不是问为什么苦短，而是问既然苦，谁是我的依靠？谁是你的爹啊？谁是我的爹啊？谁是你的父亲啊？世界说靠自己，你去英文的书籍都是 self help， 神说 no no no， let me help you。 你想想看，你去英文书籍一定是 self help 的，最能够卖的书一定是 self help， 神说不， let me help you。世界说靠自己，有什么比自己更可靠？神说不，依靠我。因为耶稣说过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。还记得吗？我们都忘了，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唯有在耶稣里面我们有平安。唯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耶稣胜过了世界。所以诗篇三十九篇对我们的第二个提醒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盼望在于主。第一个提醒是什么呢？首先考虑结束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十二十三节十一节那边说的，离场前啊，快清债啊。弟兄姐妹，谢幕了，离场了，你的债还了没有啊？你有没有罪或赦的喜乐？大卫很聪明啊，我常常说，大卫说，在我离场之前呢，你一定要赦免我的罪啊，我不要带着罪来见你啊。我们太少讲这一个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太少讲到罪是，原来罪是有机生物啊。我昨天才看了那一本书，我送给哲奇弟兄那本书，他说 Sin is organic， 罪是会怀胎的，罪是会生孩子的。我们太久没有这样子的去反省我们自己的罪了。他说你离开之前呢，你一定要求神赦免你的罪，我一定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那一种孽，那一种债一定要还清。另外一个，如果我可以借用保罗新约的说，我们救恩的债还清了吗？我们说天津，我们说三里屯，就好像有很多人说的，那我们传福音了吗？不要说这么远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把福音的债传给他们了吗？如果诗篇第一篇是不从不站不坐的人有福了，诗篇三十二篇是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有福了，原来啊，原来我们的罪被清是有福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记住这点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有福了。保罗在新约罗马书说的，无论是希腊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也尽情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如果我们教会常常的姿势不是高姿态的出去，如果我们不再夸口说我们是北京很重要的教会，而是我们是说我们在北京是欠最多债的教会，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更好。如果北京不常常说我们是最重要的首都，而是北京是说我们要祝福邻国的首都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更好了。我们常常都高姿态的出去，我们都说你欠我多少嘛，我们很少跟人家说我欠你多少的。诗人诗篇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欠人家的债，我们欠神的债，我们要还，我们也欠福音的债，我们更加要还。弟兄姐妹，原来环境、敌人、身体、苦罪都是为神效力。为什么呢？逼我希拉，逼我安静，逼我等候，逼我忍耐。我知道广州最大的优先跟坏处就是它跟香港太近，所以住在广州的人永远都活在影子下面。如果你们是广州教会，我会跟广州教会说，我希望我们祷告以后，我希望我们努力，我们无论是三年、五年、五十年，希望有人说香港真好，因为靠近广州，而不是说广州真好，因为靠近香港。 我知道神带我去广州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磨练我，我知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遮盖我，让我活在影子下面。 Purge to prune 可能也是要准备我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是这样子，人生其实是这样子。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更加爱上诗篇，我甚至更加爱上哀歌。唯有哀歌能够承载我们的苦难，唯有诗篇，我常常说信仰不是用来解释生命，信仰是用来承载生命，生命的不是生命的重，是生命的轻啊。如果你没有读诗篇，你要知道人生太短暂了，下半场一定要选好结局，把债还清，还要拼爹我。原来恩典里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一个100年前生在天津死在国内的苏格兰传教士，也是我跟你们说过我最爱看的那部电影的 Chariots of Fire 的 Eric Little 李爱瑞，我跟你们说过他的故事。他本来在1924年在巴黎参加奥运会，因为最近发生很多天津的事，也发生很多奥运的事，就让我想起这一个人。他本来是应该跑100米，他是一个100米的选手，短跑。但是很特别的，当他进了入围赛，进了final 的时候，他们知道礼拜天是那个决赛，决赛。他说我不在礼拜天赛跑。他说神比王更重要，因为当时的王很生气他，你疯了，你为了什么你的信仰啊？你一生能锻炼了这么久，你因为你的信仰你不在礼拜天赛跑，你傻了你。然后他们一个很突然的机会就让他能够跑400米，只要你是稍微跑过步的人，你知道跑100米跟跑400米是不一样的。跑100米你是要冲刺，你冲完了过后你就休息，跑400米是第200第300米才是冲刺。所以当他准备在赛场的线的时候，他要跑的时候，他说我靠着我自己跑前200米，后200米我靠着神，前半生我好歹努力过了。我跟神说，神啊，接下来看你的，我配合。